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进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部分，我们感恩，我们再一次恳求主，让我们从哥罗西书里面能够看见天上的盼望，也让这个天上的盼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别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带着天上的盼望在过生活的。求主让天上的盼望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实际，也求主在我们的操练当中特别恩膏我们，让我们真正的领受到这个哥罗西的这个珍宝。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就开始吧，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只有讨论到两节哈，因为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稍微要讨论一下。那么今天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到六节哈。那我再一次讲，我们在讨论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哥罗西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书。不要说它少少的四章哦，我打算今年年底之前大概还讲不完哈，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主要着重的是操练，那当然我们有一些神学上面的讨论，也有一些重要名词深入了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学习之后，我们怎么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学习不是只有知识上面的，我们的学习是要把它化成我们生活上面的实际。那么我的课程设计、操练、作业都是朝这个目标去的。那当然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些知识啊，我们需要智慧去明白去理解，但是再一次重复，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化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啊，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理解啊。好的，在哥罗西书里面，我想我把这个笔记就 share 给大家哈，你可以看到。OK， 那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部分的讨论呢，是讨论到第三节到第六节。我想最重要的是信望爱的讨论哈。那天上的珍宝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要用信心支取，然后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另外一个翻译啊，我觉得吕正中翻译的比较好，他说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啊，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个和合本听起来好像感谢父神，主耶稣基督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好像是两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很多的西方的版本，它其实就是说我们是在祷告的时候感谢我们的父神跟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理解上面呢，你要知道以下都是保罗的祷告。那第九节又再一次祷告。那么在这边呢，他就先讲说感谢。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你们感谢。感谢什么事情呢？你看啊，感谢的事情是在第四跟第五节。OK， 那么在我们在讲第四、第五节之前呢，我想要一个定位哈。我们的定位，我们的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是我主耶稣基督买赎我，让我成为基督耶稣的一部分，所以我也可以称神称为阿爸父。圣灵是我的保惠师，他也是主圣灵，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所以当我们在 称呼主的时候呢，诶，我们可以是指着耶稣，或者是指着圣灵。OK， 那圣灵当然是我们的保惠师，常常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妙的是，犹太人呢，他们因为害怕称呼耶和华这三个字，他怕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圣经上面呢，一碰到耶和华这四个希伯来字的时候，他们一律用其他的，用 the Lord 啊，就是主来回应啊。所以呢，你说主其实可以代表这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我想我们呢，为了要和父神有亲密的关系啊，我们还是呼叫他阿巴父啊。也就是说，当你说主的时候，你可以说是讲主耶稣，你也可以讲主圣灵。那特别是对阿巴父啊，我们跟他之间要有这个父子的关系。那这个父子的关系是因着我们和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成为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这样子的很特别的、很特殊的这种的关系。那我相信这个关系是我们极力要去建立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阿爸父讲说，我是你所亲爱的儿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但在耶稣基督做成的里面有很多的 inheritance， 很多的产业，这个产业是要留给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称呼他阿爸父。好，第四、第五节，保罗说哥罗西教会它有什么？它有信、望、爱三个生命的特质。第四节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然后是为那给你们，我在这边特别讲，一直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存是一个现在时，就是说已经存在那边了。当然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个存就是一次就摆在那里了，就不管了，就已经放在那边了哈。那那个东西，我们其实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就是要去挖掘说，那个存在天上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盼望啊，就是我们的产业啊，就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那这个盼望呢，是从福音真理的道上面听见的。好，我们待会会详细的解释哈，在后面的六节到八节当中。但是我们要先讲这个，我们通常讲说基督徒有三个生命特质，就是信、望、爱。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查经呢，要讲很多关于信、望、爱这三个字。那我也想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说信、有望、有爱呢，但是如果说你叫任何一个人说，哎，请你跟我解释什么叫信、望、爱，那么他可能解释的不是很完全了。那我盼望我们今天学了这个以后呢，那你知道呢信、望、爱是怎么一回事。 OK， 那么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形成的。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看见哈。那么这是借着福音神的道，将从天上做成的信心流到我们听见的心灵里面。意思就是说，当你听见福音的时候，是上帝借着有人传福音给你，把那个信心呢实体化，就流到你的心灵里面。 OK， 这个当然是先从在天上做成的。我们讲过哈，当我们讲说在基督里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 keyword 最重要的字，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信心。你要知道这个，任何的时候你一提到在基督里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在天上做成的，就像是信心一样。待会我们会讲信心更多一点。那这个东西啊，是从天上流下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神所赐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我们知道，但你把这个概念呢，你弄得很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信心的源头是神来的。而且我们知道啊，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你知道那是谁，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者。那么我们在这边呢，你有了这个信心，你从信心里面散发出来的你的那种人这个生命的特质，就是 你会在生活当中内心里面显现对耶稣基督的信任，对基督道理的接受深信不疑，而且行在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人家会看到你啊，你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你是一个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OK， 那对比第二节，有忠心的人，也可以就是 full of faith， 蛮有信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你是不是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呢毫不犹豫，没有任何的打折扣 ？OK， 所以这个重点是别人看得出来的信心啊。例如啊，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啊，保罗在使徒行传27章当中啊，经历了船难。这么大的船难当中呢，他从来不会退缩的，他还是什么？他还是坚信啊，我相信我的神怎么对我说，就要怎么成就。那个是在一个很生命很危险的时候呢，他还是相信。那这个相信呢，以至于全船的人啊，我们在使徒行传27章讲到，全船的人就听他的话，一起来领受圣餐了。所以我们那时有一些的讨论哦，你一起领受圣餐，是不是表示你那些276个人通通接受耶稣啊，啊，这是一个你可以讨论的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他们的人只有把他们的性命怎么交在保罗的手中，保罗所提的这个神说，我相信，我们全船人都要得救哈，一个也不失落。你相信保罗的话吗？是的，他们经历使徒行传27章，你看到的就是。保罗就在这个船难的当中呢，保守276个人，一个人都没有丧命，哇，那真的是了不起啊。那你也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7章的时候，你看见斯提凡的殉道，哇，他面对这么多人要拿石头打死他，他对他的信仰还是坚定不移，一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还在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表现。OK， 那么这个信心的表现呢，已经是在哥罗西的圣徒当中。那这个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的对象，它的方向是对着上帝的。所以我们说信望爱，起码你可以讲说，这个信心是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话，你对他有信心啊，这是一个特点哈。第二个特点就是对众圣徒的爱心哈，请记得，不是其他不是圣徒的。OK， 因为不是圣徒的人，他对我们对他的爱，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他可能会认为说，你这个人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是有什么目的吗？对不起，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爱弟兄姐妹哈。那么这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圣徒的一个品格，在哥罗西的教会当中普遍存在啊，不是说只有一小部分人啊，不是只有牧师师母啦，而是。每一个人，所以一个真实教会所流出来的爱心呢，你是可以看得见的，也可以从，也是给每一个圣徒都是相同的关心，不是只关心你喜欢的，你知道你喜欢的，你要关心他，你要爱他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你不太喜欢的，那你要爱他真的有一点，是有点困难，但是这些都是圣灵的浇灌，所以这个爱的生命特质是对于人的，这个方向性是对人的。那我们有两节圣经在那边看，约翰一书4章7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个 love agape 爱加倍的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如果你没有爱，你根本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上帝，就是你没有经历上帝的爱。因为我们讲过哈，我再讲一次哈，所有在圣经当中知道、认识，都是亲密的关系。OK， 一定是有经历的。如果你在讲到知道、讲到那个认识，通通都是有个人的经历的，否则就不叫做知道。他的知道是有经历的知道。那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是说你还没有尝过神爱你的滋味，或者是说你不认识啊，你没有尝到福音的好处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品质哈。 那罗马书五章五节这边提出来，就是说啊，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不是我们努力可以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浇灌，我们要追求的是圣灵的充满。因为圣灵的充满的时候，神的爱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OK， 不是说我们要去爱，不是说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什么样子的努力，不是，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能力啊。我们在第八节会再看到。那盼望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哥罗西教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盼望，盼望。他们的盼望，因为有很多的异端来，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那个有一些啊，我不要讲异端了，就是讲这些不正确的教导哈，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哲学的人跑到他们那边去哈，那混合了一些宗教上面的看法，以至于让他们觉得很混淆啊，所以呢，失去了盼望啊，因为他们的盼望呢，已经不是纯粹的福音带给他们的盼望。那盼望呢，也就是说是从以前到今天，透过福音真理的道啊。那亚当文的翻译就是说，看到了相信神荣耀的神迹奇事的章节，或是异象中看见，就成为我们的盼望。我在说异象当中的看见，成为你我的盼望。那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哈，因为我们我在一直强调，我一直在推崇读圣经看异象，因为这是最安全的方式，你要看见上帝给你的盼望是什么，你心里面渴慕去继续不断的挖掘领受从天上来的珍宝，这一些天上的珍宝是你的盼望，这一些是耶稣基督的遗产，是耶稣为你我存留在灵界的遗产。 The treasures of your inheritance stored in the heavenly realm， 这是在一个天上的灵界里面为你我准备好的。那创世之前给我们的福气呢，已经在天上等着你我去支取。好像呢，天上有一个银行，哎，你要去银行提款了，哎，这提款的这个账户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一个新造的人。哎，你提款的密码，哎，就是祷告。你祷告就是，哎，我要啊，那个祷告就下来了。所以，比如说，我这些盼望是什么？你看到自己的圣洁无瑕疵哈，在以弗所书里面，那我这个地方要做了一个作业哈，我要你去思想，上帝怎么看你？上帝看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你，然后他看你是圣洁的，看你是无瑕疵的，他看你是 perfect 完美的。然后呢，以后呢，你在天上呢，你不会再流眼泪了，你也不会哀伤了啊。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哈。那你有复活荣耀的身体，神对我的最后审判是无罪的，看到自己是得胜者，吃到什么乐园当中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实在是充满了荣耀哈。哎，别忘了写数。OK， 所以呢，除此之外呢，盼望里面最重要、最棒、最大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荣耀的盼望，是否成为你我每一天都思想的？主耶稣他有一天他要荣耀的回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荣耀的这个盼望的生命特质是对自己的，你自己要有这个盼望。你的盼望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也要跟他一样的荣耀。所以哥罗西教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被引动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这是在第一章二十三节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讲到信望爱的时候，你看到这边的特质就是你有信心，你有盼望，哎，那你要有爱心。所以呢，信是对上帝的，爱是对旁边的人的，这个盼望是自己，你自己要有盼望，有一天你也是成为一个荣耀的形状。 好，有了信心和爱心，我们才能去挖掘在天上所盼望的珍宝，你才有盼望。这盼望一直保留在天上的，那个盼望可以塑造你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人。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啊，就是应该要活在这个盼望当中。这个盼望就是神在灵界里面帮你塑造成的这些品格，将是成为你的，你就有了信心，求神给你能力，让我们操练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有天上盼望的人。所以我们信心要晋升的讨论一下。我觉得我跑到中国去，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信心啊，非常的陌生哈。所以呢，我在这边信心的讨论，我总共有五点哈。第一个，信心的根源是神的话，不是出于人或自己的愿望或想象。所以如果神的道讲错了或误导了，会给人家有什么有错误的信心。所以我们传讲的人要非常小心啊，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啊，我们不要讲错了啊。那我以前的例子就跟你们讲过啊，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就是说审判原来是这样怜悯夸胜啊，一般的人都已经误认为哦，我在被审判的时候呢，我就求神的怜悯。他没有看上下文，那个上下文就是说，你对人家不怜悯，你就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那么你对人家怜悯，你就会向审判夸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人家怜悯的时候，上帝就怜悯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给人家有错误的期待，因为会给他有错误的信心。新译本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再三的跟大家讲，我们以前很多都不是信心，很多都是自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必须是从神的话来的，不是从神话来的，就是你的自己自信心。 OK， 上帝没有这样的应许，上帝没有这样说，那是你自己想的。第一点。第二点，信心的本身是耶稣基督创作的，最终也是耶稣基督来成全我们，帮助我们完美成熟。所以呢，信心是首先在灵界当中基督里完成，将信心的恩膏借着福音的道传递给人听，听到的人信心就产生出来，持续的一生信靠信心。信心的实践是如何产生？是透过福音的传讲，神将灵界的信心化为实际上信心的恩膏给人领受。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是带着信心的恩膏传递出认罪悔改，而让对方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在传福音，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事实上是在传信心的信息。你要让他听到了以后呢，他就有信心。你要让他听到了以后知道自己是罪人，听到了之后，原来我们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讨上帝的喜悦的。现在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所以这个要认罪悔改呢，哎，这个让听到的人接受耶稣基督。 OK， 好，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些的经节，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上帝赐的就是得救的信心。你说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就讲得很清楚，得救的信心是神给的。神从哪里给？就从福音里面的信息给你。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点，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这个我们讨论过哈，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然后弟兄姐妹，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赐的。我们有些时候呢，像某些人传福音，比如说像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很心硬啊，他就是不肯悔改啊。所以呢，你说主啊，你给他信心，你还要加上给他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信心跟悔改的心呢，就是向神求，因为那是从神来的，所以求主兴起环境，让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让他悔改也是神的恩典。好，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OK， 那我们很多人讲说什么叫信心创始成终，意思就是说 这个信心是耶稣做的，耶稣是信心的作者，耶稣是 perfecter， 意思就是说成全，让他成熟的信心成熟的这个终结者或是完成者，我应该讲完成者，所以信心创始成终是这个意思。而第三点很重要的，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是透过连续性的信心啊，不是一次性的抉择。我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次，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持守，不是一次性的选择。OK， 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得到救赎，是一开始相信，一直到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都是相信耶稣基督。OK。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OK， 因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叫做 from faith to faith。英文它讲得很清楚，就一开始是相信，一直到最后还是相信的意思。这个义本于信是至于信。OK， 就是你能够得到神的这个义，上帝算你无罪。这个义是一开始就相信，一直到你死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还是相信。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的信心有一个连续性在那个地方。OK， 好，那我们看第五节，第四点，听闻了福音，有了信心，就产生了盼望。那这是最重要的。好，福音给我们的心中有了盼望，可以透过想象到未来被神的赦免，进入天堂永恒的境界。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盼望？有一天你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如果我们意象被打开的肢体们比较能够体会出听见福音产生的盼望，在灵界当中，按照圣经所看到的，我们的是我们的盼望，也就是在读圣经看意象当中，如哪怕是惊鸿一瞥啊，也是让我们信心有了实底。就像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在天上看到我自己的房子，一看，哇，好大，好漂亮，好高。然后看到天使来说，哎呀，终于等到你了，从来没人进来过，我们在这里等你很久了。OK， 你看到那个的时候，是不是会成为你的一个盼望的？然后我在讲第五点，信心与预言哈。以意象被打开的肢体或者其他方式的为人祷告的时候，你看到灵界发生的事情，你要透过安慰、造就、劝勉的预言带给人盼望。我们的预言就是要给人家有盼望的。那当然事情本身会不会实现呢？有一些奥秘，我本身有这三种的观察。那发预言的成熟度有时候预言的人他可能有魂的掺杂，带出来的信息不单是从神来的，也有自己的意思，所以应用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操练呢，如果你能够 80% 的准确率已经很不错了。那被预言的人，不管你信心大小程度，如果说神真的要成就的话，一定成就。通常是未信主的人，这种几率比较高，这是一般性的原则。发预言的人如果真心被预言的人如果是真心接受，你要常常思想好像母鸡孵蛋一样的孕育它。你说，哎呀，某某牧师或某某这个先知对我的预言，主啊，我要让他成就，我相信这是从你来的。你来的话，主啊，我就祷告，主啊，你要让这个预言早点实现。 OK， 如果呢你可以根据他的预言呢，你也可以跟着看意象的话，那个就成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信心的实体化的一个意象。就他说，主啊就是这样子，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的祷告当中呢，你就一直在孕育这个预言要实现，所以这个预言就很快就会实现了。好的，那么我在这边有一些的思想哦，我这边有很多的思想，我这边有思想五个思想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文思泉涌，他想了很多。思想一，我们回到兴旺爱，因为我们刚刚花了点时间讲到什么叫信心。我们现在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五节，他这个主要要讲的，他是在讲兴旺爱。那这个三个生命的特质是神丰富的恩典 产生的。好，这样每一个基督徒从里而外涌流出来的表征，我觉得也是一种生命的成长方式。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从上帝得到恩典，有了这种信心去相信神的话。回想起来，你当初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能开始是半信半疑啊，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啊？我们什么都不必做，罪就得赦免，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哇！然后再听到给你传福音的人讲讲这个耶稣的事迹，你就会哇，怎么有这种人啊？啊，我要愿意更认识他，所以就有一些信，像有了信心了。哎，我盼望神在已经为我们储存了很多的珍宝，这是我的产业。我们刚刚讲过了，神在创世之前就看我们是圣洁毫无瑕疵的。那我现在看看我自己，哎呀，现在糟糕，很糟糕啊，常常得罪上帝，还要常常求主赦免啊。然后呢，我现在再看到神所看到我的，在基督里面拣选我里面是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然后呢现在再看看我，哇，那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这个盼望到底可不可以成为我今天的事实呢？答案是可以的。你是成为一个有天上盼望的人吗？上帝就喜欢他在天上所做成的你要实现在这地上的你。 OK，那这是我们的产业啊，我们的盼望要应用信心去取得啊，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啊。我们一切从神来的恩典，包括恩赐啦、恩膏啦、恩宠啦、才能啦、智慧啦，哎，我们要爱心传递给别人啊，让他们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智慧，也是上帝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做的。 OK， 我们要有信、有望、有爱，特别是爱，爱是人家可以感受到最直接的，就可以感受到你对他有没有爱。Okay. 好，第二点，思想第二，一般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的信外爱特生命特质。请问，别人可以看得出你的来吗 ？OK，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应该祈求上帝要给你，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留给你的产业。为什么？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他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所得的应许永远的产业。”耶稣替你死了，替我死了，他的遗命就是他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现在在天上等着你去拿。我说了，我们刚刚讲了，他好像是一个天上的银行，哎，他的账号就是基督徒。他的密码就是你去祷告呗，你祷告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祷告是不是有一些方式啊？这就是我们在操练啊。有操练的人跟没有操练的人差别就在这边啊。第三，思想三了，一个人一旦接受耶稣基督呢，你就有信望爱。哎，我们不能说我有信心却失去盼望。或者是说我很有信心盼望，我却没有爱给其他的人。哎，当我们灵受神白白的恩典白白得来，哎，却不能够白白舍去，这就变成一个很自私的，没有看到上帝荣耀的福音啊，是去爱人的。更何况呢，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在我们在讲说哈，你是得救的人，你是属神的人。你要有信望爱这三个特质。如果你说你只要信，你只要盼望，你一点都不给人家爱，我觉得上帝会很难过。 OK， 所以我们务必要同时追求的生命品质。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是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是很真的。那我们倒过来思想了，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呢，你看到有一个人很追求、很相信、很有盼望，但是他却没有爱，你知道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空缺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可能都需要内在医治啊。 我们误会很久了，十几年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没有办法爱人的人，通常他是很受伤的，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去爱人，因为怕又在受伤。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要帮很多的弟兄姐妹破除那些的咒诅，破除那些的捆绑，破除那些不管是家族性的咒诅，还是祖先的，还是其他来的，那些的咒诅就会拦阻我们真正的去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很多的时间要花在这个地方，你要放下你心中的受伤，放下我们对人许许多多的成见，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去做的，这是第三点。好，第四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他也是在讲信望爱。怎么讲呢？约翰福音他是在讲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在约翰20章31节，他说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所以呢，约翰福音就是在讲信心，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启示录1章7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你看到没有，启示录是在讲再来的盼望，启示录1章7节会不会成为你的一个常常思想的，常常在你的脑袋瓜里面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要哀哭，害怕，他们知道他要来审判了，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看这世界上有没有这么样子的愚蠢的人？哎，很多啊。所以要赶快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有智慧，要让他们有悔改的心啊。可是另外一方面，荣耀的君王降临的时候，就是我得赎的时候，是我的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你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吗？多读启示录，你就会有盼望，也会激励你我去好好的传福音。第三点，约翰一书讲到信耶稣的人就会爱神跟爱人。约翰一书5章1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信耶稣的人一定会爱神跟爱人的。如果信耶稣的人不爱神也不爱人，对不起，这个还可能还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想到信望爱是非常重要的。 OK， 第五点，思想第五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是在说明信望爱。我们看希伯来书10章22、23、24，他又把信望爱这三点写出来。你看到、信心带来对神的敬拜，10章22节，并我们天中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你要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心中的天良通通洒去了，身体也是用水清洗了。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是跟敬拜有关系的。你的信心带来什么？带来一个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要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信心到神的面前的。我们可能一开始宣召的时候，就是牧师带领我们宝血洁净啊，洁净场地啊，洁净我们的心啊。主耶稣，我们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啊。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前面有讲到了，他为了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就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敬拜他。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 OK， 第二点，盼望带出我们对信仰的坚固，10章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你要怎么样坚固你的信仰？ 怎么样坚固你的信心？就是你要有指望，有盼望。你的盼望是坚定你的信仰。好，第三节，你的爱心会带出上帝所喜悦的善行。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也看到哈，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章的信望爱三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虽然呢各有一些不同的讲法，可是你可以看到呢，信望爱在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是带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今天讲完这个查经之后呢，我盼望你以后对于我们的信仰这三大生命特质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再一次的调整跟反省。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你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吗？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你爱弟兄姐妹是有爱众人的心吗？我应该讲有爱众圣徒的心吗？第三点，你是一个带有天上盼望的人吗？还是你一点盼望都没有？你像一个无头苍蝇，不知道生活的目标，不知道你要往哪里走，还是你知道神荣耀的降临成为你的天上的盼望？你是不是朝着那个盼望在过你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底下有一个操练啊，也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宣告，耶稣在天上已经为我预备丰盛的祝福，他要将各式各样的恩赐、恩宠、恩惠、智慧、能力、恩高、异象看见、财务事业、身体健康、医治、释放、信望、爱、喜乐、平安、和睦、怜悯、温柔、圣洁分别为圣。耶稣基督的荣耀、传福音的机会，每一天都从神的宝库当中降临到我的身上，喂养我的灵人，让我披戴主耶稣，对人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大有盼望的过我每一天的生活。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生活上面大有盼望的宝库当中，每一天都可以提供你，提供我们。我再说，银行的户头是你基督徒主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的身份，密码就是祷告，祷告，这些东西就要下载在你的身上。好，我们堂堂进入六七八三节。这福音持续的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而且不断的结果，不断的增长，正如你们当中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我再说，我们在圣经当中，你看到知道，这个知识、知道、认识这三个词哈。知道、认识，这些都是在讲实际的经历。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某某大有名的人物吗？比如说我说，哎，我认得特朗普，但是特朗普不认识我。而我跟特朗普之间只有什么新闻上的认识，实际上呢，实际上没有。我们跟上帝之间，哎，我认识耶稣，耶稣不见得会认识我，但是我有实际的经历。有一天耶稣对我讲话，在十几年前，有一天耶稣对我讲话，他跟我讲说他要将一间教会交给我，十个字，结果他真的把一间教会交给我了。我知道，我经历了，他是恩惠，他真的是蛮有恩典的，他把一个教会交给一个从来没有牧会经验的人，就是我，那真是上帝的恩典啊。诶，我有这个经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层次、不同各方面的，上帝就突然之间就给了你一个很大的恩典、恩宠，他给你一个恩赐，给你很多机会，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提出来做我们的见证的。像你得了病，病得要死， 哇，上帝医治你了，一下就好了。哇，那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啊？是不是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啊？真正的知道啊，这真正的经历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听见福音，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以巴佛就是 lovely 可爱的哈，所学的，然后弟兄姐妹，第三个就是学习，这个学的希腊文的字根，一个是门徒，一个是数学，这两个字根都是从这个学习来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学习，哎，真的是要花功夫付代价。所以呢，哥罗西的信徒他们有三方面的学习，对于这个什么，对于这个福音啊，传到他们那边啊，或者我应该这样讲，我在这边有写，我们在这边讲第六节第八节的解释，第五节在天上的盼望。你为什么会有天上的盼望？有三方面的学习过程。第一个就是听闻福音有了知识，只是知识而已哦，只是知道哦，有这么一回事哦。真知道就是实际经历神的恩惠，包括恩赐、恩宠、恩高、职分、使命等等。OK， 最后是学习，最后是学习，学习就是你真的当学生了。OK， 从好的老师要花功夫学习，你包括写作业啊。为什么我定义要让每一个学生写作业？因为只有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到东西。你如果不写作业的话，别人问你问题你还答不出来，你要自己亲自写过，亲自想过，你才学到的东西才是扎实的。你的生命的操练，你有没有把意象当中看见的实化在你的生活当中？在这个生活的操练，活出一个天上有盼望的人生。那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学习过程是不是停留只有停留在知识的获取，而没有太多经历神，更没有活出天上有盼望的人生？这是我们在对于信望爱的认识当中呢，我们又多到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盼望的里面，我们通常都是在求知识，求知识会给你一些智慧，但是我觉得经历神很重要。除了经历神之外，你要花代价真正的学习。那这个学习，他们跟以巴佛的学习，那更有意思。以巴佛的学习的时候是跟拉比一样，好像跟拉比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喝，就在那个生活状态当中，他学习什么叫做盼望。OK， 好，我们来看了这第六节啊，新译本是这样子翻的，他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全世界。你们听了福音，因着真理确实的认识了神的恩典之后，这个福音就在你们中间不断的结果子增长。”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因为和合本的第六节这样看起来可能没有抓到那个重点。这意思就是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全世界。你们听了福音，因着真理确实的认识神的恩典之后，这福音就在你们不断的结果跟增长，在全世界也是一样。所以新译本这边讲了，就把结果跟增长就变成了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在这边这节的重点就是说，福音的果效，福音就是会增长，生命会成长，福音就是很多人会结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他这个福音的果子呢，自己本身的生命也会增长。所以结果增长，结果增长，结果增长，这个结果增长，你也可以这样讲，就是透过这三方面。我把它放在就是我们在讲天上的盼望，其实这个结果跟真的你也可以讲说，就是听见、经历跟学习，听见、 经历跟学习，成为你我天上的盼望。这是第六节。第二点，神恩惠的福音，就是说福音的本身是神的恩典，能够结果增长，是神给我们信望爱的目的。注意福音的流动性，福音传言好像是旅行步道，结果和增长是一个圣灵推动信徒的必然结果。这个必然结果就是福音要传出去，圣徒的生命要成长，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发展。那我在看到我们在教会的同工当中，有些人真的需要搭配。我们教会有些人他很会传福音，但是他不会造就生命，他只会传福音，但是他有这个负担。那有些人呢，他就是会造就生命啊，他不会传福音，所以这两个人搭配在一起的就是绝配，非常好的绝配。第三点，哥罗西的教会呢，很可能是保罗的同工哥罗西人以巴弗建立的。他忠心的教导哥罗西教会正确的福音，是保罗可以信赖的。保罗说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所以保罗是信赖他。那以巴弗的教导，学习的人可能和以巴弗一同生活，像当时的犹太拉比一样。那从以巴弗的这个生活见证当中，看到了以巴弗有天上的盼望。那么这个说明了神恩惠的福音透过以巴弗的教导传递到哥罗西，而教会的肢体产生了信望爱的见证，看果子就知道以巴弗的教导很正确了。所以我常常自己要反省哦，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会友，他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啊？他们是不是结果？他们是不是有增长？他们是不是有天上的盼望啊？我在想说，我牧会十几年了，同样一间教会，如果我的羊没有一个活出一个像有天上盼望的样子，那我就算是不是太成功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啊，我盼望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查经之后呢，我们花点时间，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天上的盼望。那当然，保罗向哥罗西教会证明他信得过以巴弗，所以如果说有其他的异端啊，或者是不合神身心意的教导来的时候呢，要以巴弗的教导为准啊。那这是保罗说的意思。那注意，就是以巴弗跟腓立比人，以巴弗你是两个不同的人啊。有些人他把他搞混了哈，所以要特别记得哈，以巴弗提是腓立比人，是腓立比教会派以巴弗提去那个保罗探望这个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派他去侍奉他的，那是腓立比人。那这个以巴弗不是哦，以巴弗是跑到哥罗西教会建立教会，而且教导教会的，所以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两个名字意思就是可爱的 lovely， 可是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千万弟兄姐妹不要把它搞混了。第四点，第八节，启示我们爱心的行动跟见证是圣灵的全能推动的。这是第六节，神恩惠福音的重要果子。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果子？神恩惠的福音到了我们教会里面，其实上帝要看的就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彼此相爱，你的爱心是不是透过上帝的恩典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教会当中看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好，我们来看哦，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六到八节解释第五节在天上的盼望，有三部分的学习过程。再来，最后一点，感谢主，读圣经看异象的操练。可以说就是看见天上的盼望，这会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情，看见主耶稣的应许在基督里完成的，你看见他完成的，你就知道他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在地上完成的。他如何的看我们，也就是希望我们在地上就如同他在天上看见的，好像他看见我们圣洁无瑕疵， 我们得赎的人在宝座前敬拜赞美。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在异乡当中，他就是在宝座前敬拜。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得赎的子民，他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敬拜。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圣洁荣美，他未来的荣耀降临，我们有为耶稣基督再来祷告吗？如果你看见了，你就会说，主啊，我愿你来。这是启示录最后的，启示录最后的这个最后面的信息，就是我们是教会的心腹，我们会不会跟主说，主啊，我的新郎，我愿你快来。我觉得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看见啊。主啊，我愿你来。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但是我们要运用信心，支取这些神已经做好实现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圣洁，成为神所喜悦的心腹。我们再说信望爱是我们基督徒三个生命的特质，应该是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表征，是没有不是没有，是所有基督徒都应当有的。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不要，哎呀，我只要相信耶稣得到永生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就全部都要，上帝可能不允许我们只要一部分了。神花了这么多的代价，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你跟我，他岂甘心你只要得救就好了吗？他愿意你我都成为真实圣洁毫无瑕疵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讨论。
老师，那我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有一种叫做就是我只要追求悔改，我追求生命，我追求罪得赦免，那就是追求信，然后呢他对天上也有盼望。但是他就是刚才您说的那句话就特别触动我，就是说他其他的都不要，而且他也觉得需要那些好像是这个动机不纯，
是
就比如说你到神那里，你就是拜啊，你就是要啊，你应该是这个要摆正自己的动机啊，你要到耶稣面前，你就是要罪得赦免。
是，
我是觉得这个这样的人，他们的那个是不是有那种受苦的那种倾向啊？还是觉得他以这个为特别的自豪？那这样的一类人，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基督徒好可怜呐、就是说好苦啊。但是他们反而这些这样的教导和学说，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受苦的这种神学，还特别吃得开。
我想
不理解。
我想你可能讲到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说你有信，但你也有盼望，但是其他就不追求了。所以我想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约翰一书这个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并且认识神。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想如果说我只要其实这个我在教会当中看了蛮多人就是这样的，我只要信，我只要有盼望，我要不要跟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好的互动，有彼此相爱，好像他不太愿意去操练这一块，他也许认为不重要。但是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没有爱心的就没有认识神，就不是真正的有经历上帝。你跟神之间的没有一个实际上面的关系，因为你相信神的，你会把神的爱给彰显出来。也就是说，神爱的生命并没有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那这个爱是这个 你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好像不愿意追求爱。第二个你讲到的是受苦神学，就是说我能够受苦，我不需要神的丰富，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就表示我很圣，怎么样，我很属灵啊。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他其实是没有盼望的，因为神很丰盛的在天上的盼望，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查的，对不对？他说第五节，他说是为那给你们一直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存就是被保留在天上，这盼望是从前你福音真理里面道上面听见的。所以我们这个道上面听见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随便就想到了 OK、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神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了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 OK。 那么这个富足呢，你不能说它是一个仅仅是灵性上的富足，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为马其顿教会为耶路撒冷圣徒的捐献是什么，是尽了他们的力量，在极穷当中他还愿意来奉献的。所以在第九节他讲的东西，他是讲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富足成为贫穷，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基督徒都应该是富足的。那我这样讲，很多人可能想说，哎呀，你这个在讲说、哦、你要这个就变成有点成功神学的嫌疑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在讲圣经，圣经说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富有成为什么，成为贫穷，他成为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有。那这个富有是钱财方面的富有，不是其他的灵性的富有，不是，是讲钱财，讲这个 money。 所以不是说你越穷越苦越属灵，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平衡的看见，这是一个非常老旧式中国教会以前的，不知道是谁发明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帝要大大祝福我们，上帝要祝福我们。你要看到我们圣经的人物，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是不是都是大大的祝福？我们再看到上帝是不是大大祝福约瑟，他一个人救了以色列全家，是不是很大的祝福？我们看见大卫年年征战，到他儿子所罗门王的时候，那个祝福都大得不得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那你说上帝这么小气、啊、不是，上帝一点都不小气，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上帝，我们的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丰丰满满的。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改变了，中国改变了很多，中国的一般的人民都有钱了，美国的还没有那么多钱了，说真的。那我们对于基督的信仰我们也要开始改变了，我们不要再说苦哈哈苦哈哈，不是，时代已经变了。我们不是把心放在赚钱这方面，而是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基督徒不要羞耻于我现在有钱了，有钱不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有钱应该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我们中国的教会传道人要苦哈哈才叫属灵，我们在美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说传道人你要穿最好的，开要开最好的车子，因为传道人代表我的教会，上帝的祝福，荣耀的祝福就在我们传道人身上，就表示上帝非常祝福我们的教会。你要这样子倒过来想，我们传道人是代表教会的，你让一个传道人苦哈哈，就表示你这个教会全部都是苦哈哈，穷光蛋一个，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改变过来，你要祝福这个传道人，上帝是特别祝福这个传道人，所以上帝就把很多的祝福就透过这个传道人就吃下来带下来。哎，我们要这样看啊， 这是天上的盼望。如果说我们中国的传道呢是像以前的一样的，你的盼望就是穷光蛋，那谁要来信呢？不要这样子，时代改变了。过去可能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很可能都是因为战乱的关系打仗嘛，很多人都是苦哈哈的穷。那个时代你讲这样子没问题，但现在对不起，2019年了，马上2020了 ，OK， 我们现在是富有，但是我们在富有当中，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基督的信仰，那才是宝贵啊！哎，对不起，我今天讲的太多了，我现在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很回答，很痛快，谢谢，
感谢。好的好的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Okay.
老师，那个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感悟特别深，就是中国的这个传道人，老传道人，
对，
年龄比较大的，因为前几天我回老家去，就是参加一个升学宴，然后就有了一个服侍，在服侍的过程中，我服侍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吧，六七十岁。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刚才就像这个孔君姊妹她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贫穷的问题，就是我就觉得那天分享的就是辐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不是不想富足，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过得真的好像从邻里到生活上不是很富足。但是他们好像也算是就是在从中，我说不清楚他们的感受，但是整个这服侍过程中，我就发现圣灵感动我，用天父的爱去为他们就是医治祝福，然后整个反正是就是一祝福的过就是祷告的过程中，圣灵也给，但是我发现他们就是缺少，他们好像是不太接受这种就是这种首先这种。就是服侍方式好像也不太接受，但是真正就是刚刚开始进入的时候，就大他们又出来了，我说就听我分享一点，就关于现在就是这种服侍方式，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但实际上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很少经历天父的爱的高猛，就是不是他们不想富足，也不是他们不想被神触摸，是他们不会。然后呢，同时不但是不会，他们那种麻木的状态，就是那种宗教的灵的捆绑，使得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那个怎么说难受，
是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等到就是带着他们做了一个祷告之后还好，就是大部分人都打开了一些，但是要说就是他们完全的打开没做到，因为他们就是一直被辖制中，就是有的人信了30多年，对于自己的就固有的那种领受还不肯撒手，就觉得因为新酒要我当时给他祷告的时候，我说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但是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旧皮袋。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中国的农村实在是，我要说是实在是需要福音，好像有点太夸大了，但是他们实在是需要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他们需要被大大的更新。总之就是一挺麻烦的，而就是这那些教会还都是神所特别喜悦的，就是无论他们从祷告上啊，还是从他们从为神所就是所做的工啊，他们真的都还是挺火热的，但是缺少圣灵的高猛，缺少神的同在。
I see。
他们就是需要爱。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得爱，不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挺尴尬的一件事情。
我想他们也许因为从来没接触过，然后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太好，所以可能这方面呢不符合他们的环境，所以他们可能连想也没想过，那的确是很辛苦呀。怎么样去调整他们，恐怕也得慢慢来呀。那也求主保血洁净他们啊，盼望他们能够新酒新皮带，对，有新的时代，有新的概念的。
实在是缺少爱，真的是太缺少爱了，他们不释放的情况特别严重。
是啊，所以那没办法，那爱不出来吧，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说，所以说他们就是这种缺少爱的状态，然后缺少改变的状态，真的是让人很担忧。其实中国的农村太需要了，城市还好一点，但是农村太需要了。其实我就是在这里边，咱们群里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想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就是大部分都是生活环境和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其实真的呼吁大家，我们往农村走走，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哎，好可怜。
对，好的。
嗯，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还有什么弟兄姐妹要分享或是有问题的？
老师。
对。
哎，老师，我有点问题。
好的。
因为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来解答，就是有人表示我们学圣经、读圣经，是为了指导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意思呢，就是指导我们，行为举止。然后有读经、祷告、有聚会，
对，所以他没有盼望嘛，讲了老半天。
他说这个指导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好像也对，他的确应该他指导或者规范我们的生活也可以。但是我最近我想分享的就是，我说其实圣经并不是说要教我们来做一个好人。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要叫我们做好人呐、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目的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学校受的教育，各种宗教都是叫我们做好人呐、应该是有最更高一层的追求啊，跟神的关系啊，这个。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出在哪里，他要规范自己的、指导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仅此就读经、祷告就会就这些了。
是啊，我想你分析的很对啊。他没有跟神建立关系，因为我们在真正的明白整个福音的信仰啊，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信仰，我们可能都太强调你这个人得救不得救 ，OK， 我们把得救变成一个最主要的诉求。我其实真的觉得我们在查经比较深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的心意，他不是，他是在呼召一群人要跟他有美好的交通，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你得救得赎只是一个，你可以讲说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吧。所以如果说你只是满足于跟上帝之间初步的认识，就像我这样讲的，就是说哦，我们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救赎啊，免费的救恩啊，我这样讲真的有点好像在贩卖什么东西一样啊。那大家都来自只要你这些免费的东西拿了就走了，拿了就走了 ，OK， 他就认为说这样就好了，这样对他也挺不错的哈。他可能自认为他已经得救了，他可能自认为我只要乖乖的照着在这个圣经上面所教导的怎么样生活。哎，那就好了，那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忘记了，上帝花这么大的代价啊，派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目的不是仅仅让你得救就算了，不是，他要跟你建立关系，他要把他的国度给你，将来千禧年的时候呢，他希望你坐在宝座上跟他一同治理。是神花了这么代价招呼招来的人，不是仅仅你在外围哈啊，你做你该做的事情哈，你这个你去打扫啊，你是抹桌子啊，去扫厕所啦，干嘛的？他不是在找工人，他是在找心腹啊，他要的是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不是工人， 不是做事的，他是要找跟他谈恋爱的，跟他倾诉的，跟他建立关系的。所以你说呀，是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啊，不是只有在生活当中做好就好了，不是，我们在活在地上好像活在天上一样，我们天天快乐，天天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交通。耶稣要找这种人。
我读经祷告，我这就是跟耶稣在建立关系啊，就是在谈恋爱啊。
是吗？
我不知道这问题在哪里啊。
那你问他几个问题好了。 OK， 我帮助你。 OK，我们刚刚讲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你就问他说，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吗？地上万民为什么要哭？你问他为什么地上万族要哭，你会不会哭？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大堆人是屏在门外，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哦，你们这些罪恶的人离开我去了。你读经祷告有读到这里吗？你要不要建立他的关系？你就再问他，耶稣有叫过你的名字吗？有呼唤过你的名字吗？那 你要问他这些很实际的东西啊。那你没有，那你赶快建立啊。上帝爱你啊，上帝要跟你建立关系啊。
读经祷告不是建立吗？
我你建立要建立出一个东西来啊。你读经祷告你可以一个人啊，但是你有爱人吗？你有跟人家有互动吗？你去爱你的弟兄姐妹，像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彼此相爱啊。你把爱显给我看啊，你有爱我吗？信望爱吗？你有盼望吗？你的相信是一直相信吗？我相信如果说他只是说我只要读经祷告就好了，这种人他大概不太会有一个很好的爱的这种关系。他如果没有爱神也没有爱人的话，他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这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老师。
如果他冷冷的跟你讲说，我只要读经祷告我就跟神建立关系啊，那你说那你有跟其他的人建立关系吗？所以我们可以从信望爱，他们我们一般人都说我们是相信啊，我一直有在相信啊，但你有盼望吗？你有爱吗？这个三个生命的特质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OK， 好的，
谢谢老师。
不客气。 OK， 那我们就请这个耶利亚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这一课。也请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智慧，也请求你继续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开启我们，也继续的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将这一课老师所讲的能够更加的内化在我们的里面，结合我们各自的状况，让我们各自能够更加的在理解，完全的结合自己的状况和生命生活理解吃透了，就这一次继续的来开启我们，教导我们，求主来命就阿们，
阿们。